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今天的文化苦丁茶呢，我们为大家邀请了两位相当有审美的艺术家，一位是参加过我们之前文化苦丁茶节目的跨界艺术家美学博士张华杰老师，另外一位呢是也经常上文化苦丁茶，同样在绘画方面非常有造诣而且有家学渊源的吴昭熙医生，一起要聊一聊审美。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审美的话题呢，我是门外汉，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吴医生也跟我说，啊，小谢，这个话题审美是很主观的，是一种很感性的活动，很主观的判断。那今天我们就要聊一聊人为什么要培养审美。首先从张老师开始，张老师跟我们来讲一讲人为什么要培养审美。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吴医生好。人需要审美这个东西是怎么说呢？我觉得人和动物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区别，它是受过教育或者是受过文化环境的滋养，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不断的跟他人发生交往沟通，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呢，每一个人除了他自己的动物性之外呢，还应该有一个文化属性。那么所谓的这个人的修养，或者是说这个人的教育程度呢，很多方面表现在知识，表现在文化的水平，但更多的呢是一个审美的能力的发掘和培养。那审美能力有先天的也有后天的，但是更多的我觉得是一种环境的影响。我们如果没有一个审美的意识或者是审美的培养，在生活当中会忽略很多美好的事物，包括自然的环境，包括人文的环境，包括人的一种快乐的理由。因为美会给人带来一种心情的愉悦，如果说对美不敏感或者对美没有意识的话，我们的生活质量包括个人的幸福感，包括和与他人交往过程当中的趣味都会受到很多的影响。所以审美，用木心先生的话讲，审美力如果不足的话是一种绝症。到底审美力呢，我想听听主持人和吴医生的一些看法。
下次一定要介绍两位认识一下。吴医生是很会穿搭，是很有审美的一个人，包括家里的布置还有他收集的一些藏品啊，真的是很有审美。我觉得先从浅开始来聊，我跟两位也都认识，两位的穿搭就是很得体。吴医生我以前见他无论是穿西装还是穿皮衣，他的搭配他都很注意的。所以我想问一下吴医生，您是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自己有了这个很明确的审美的意识？那我觉得我在小的时候，我曾经有一段很乱穿衣服的时候。您是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哎，自己有审美了，然后审美品味不错的呢？
谢谢主持人这么恭维。张老师好，听众们好。大概我年轻的时候比较注意一些吧，不过现在年纪大了，到中年了，我甚至已经到中老年了，跟这什么方面就穿什么了吧。就是对于这个审美的事情，我觉得他是这样子，人有一个本性要追求审美，是因为他能够帮我们带入一个探索，通过了审美能够使我们得到一个更深一层的自我认识，或是对自我跟外界的达到了一个共鸣。你看的美的这个元素里面有很多是简化，怎么样找一些节奏韵律，把我们把多年来的体验或者是最新的体验能够简化提升，或者通过审美它有一些这个寓意方面的东西，就是那个 symbols 或者是 metaphor，也能够帮我们让很多的讯息啊，很多的思维能够简化。我觉得人的本身他是有一个追求真我，追求本性，或是追求一个自己跟外界一个共鸣沟通的一个这个需求。而通过了审美的美的一个节奏或是美的寓意，能够帮我们达到沟通。我觉得这是一个人性的东西。当然了，这个文化有很多的元素在里面，因为我们个人的熏陶，我们个人的走简化的途径是受文化影响的。那么文化如果说是好的美的东西，是要能够经过时代的洗涤，经过这个时代的筛选。所以呢，最终讲起来最重要的还是人本性之间他追求美的这个欲望欲念。
最早我的一位学姐把张老师介绍给我的时候呢，先发来了一张照片，哎，我第一就是我好有艺术家的范儿。吴医生也分享了自己对这个审美的一个看法。我以前和吴医生聊起来的时候，吴医生有一句话曾经对我启发很大，医生说人生最高是留白，就是一直比较崇尚简约。张老师，您从艺术家角度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就特别想知道是不是比较繁复的东西就很难漂亮，还说这个繁复它怎么样能够繁复的也不招人厌。
我刚刚听那个吴医生讲的很好，其实审美呢 从每个个人的这个经验出发的话，它是出发点必须是真，但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很多人不敢真，因为真是需要一些勇气，也需要一些超越他人的眼光，所以这个在保持真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事情呢是自然流露的，它带有一种天然的魅力，本我的一种呈现。但有的时候呢，因为我们需要学习，那么在学的过程当中呢，有些是自己个性，比如 DNA 认同的一些前辈的或者是时尚的一些色彩呀、形貌啊、质地呀、或者是样式啊，那有些呢是我们自己不完全能够接受或者是不太敏感，但是呢被宣传被推广，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自己的这种判断和环境所推崇的一些标准可能会发生一些融合和冲突。我个人感觉就是不管是极简还是极多，如果你自己的个性感到比较舒适，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能让自己能够自然流露，不论是语言还是行为，在人群当中或独处的时候都比较舒服，那么我觉得自然而然带出来的就是所谓法无定向，气概成章，你就会呈现出一种行云流水的一种自然态，或者一种青春的年轻态。这种状态呢，其实是不光是物质的，它还有一种情绪的、精神的，它是一种综合的呈现。那有的人可能会着重于物质的表象，或者着重于给他人体现出来的我自己的一种选择，但我觉得有的时候呢，这种过度修饰可能适得其反。你比如说很多人喜欢整容，所谓有一种流行的审美的脸或者审美的一种状态，包括削骨啊、植皮啊、植发呀、纹眉啊，这些东西其实这是出发点是追求美，但是因为违背了上帝在创造万物的时候这样一种参差不齐的本意，这种每个人都有自己，用索菲亚罗兰的话讲，就是说每个人在不同时间不同阶段都有自己独特的美，这个需要自我的体认。所以我很怀疑或者是质疑，就是这种统一的或者是推荐的流行时尚中的这样一种人工的美，如果把握不好度，它可能会伤害我们每个人的本我，而本我被伤害，这个就不可能有美的基础，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所以不管是极多还是极简，我同意啊，这个人生需要留白，这个话讲得很好，不论是画面还是生活，不要极力的去呈现出这一种所谓的给别人呈现一种你认为的美，有时候不经意之间的流露反而有一种无法替代的不可复制的魅力。
不经意的这个美，因为两位艺术家在一起交流可能更容易有一些共鸣。
同意，我觉得这个里面呢，过程是有两个不同的方向同时进行，这个其实也是讲到道德经里面 所说的嘛，就是说你求知的话你是经过不断的累积，可是你要求这个道，它的道的意思就是本性和这个自然的一个共鸣，那么就是损之又损，甚至损到最后以至无为，而无为而无不为。一个是累积，一个是损，损就是尽力吧，就是怎么样的筛选。这两个过程是要同时进行的，你一边成长一边学习，或者是开始的时候是拼命的吸收拼命的学习，可到后来的时候啊，应该有些自省，就是什么东西是我的，什么东西不是我的，或者是我要追求什么，我不要追求什么。所以这在这个损之又损的过程里面呢，我们可以脱离这个潮流，独树自己的这个旗帜。所以我觉得是两个过程同时进行的，而人走到最后的时候，他总是有一个宏观吧，你要达到一个宏观的话，就是能够在同时一个影像或者说是一个艺术的表现的手法里面，能够囊括很多很多的经历或者很多很多的这个文化的元素。如果说是要有这样多一个宏观的包含，你得用更少的字或者更少的表现，你才能够表现出更多的内容。所以呢，它自然而然你走到人生成熟的时候，它自然就有一个简化。所以以前那个郑板桥就说嘛，画到生死是熟识，他是画了40年的白天诙谐夜间思的，可是画到最后画到生死是熟识。你越到了熟，你越久了，你越有经验了， 所以你的这个自然而然的会有简化，这就是留白的出现了。在这个留白出现的时候，你表达的更多，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观众或
是
听众，对对对，你跟观众，你能够引发，你给这个观众或是听者有一个引发的一个空间。而这个繁复并不一定就是不好，因为你说是很多的这个杂乱，这个乱其实也是艺术上的一个境界，可是它这个错落有致，乱中有序，它也是一种寻求真我的一个途径。你怎么样在这个大自然这么多的节奏，这么多的这个杂音里面能够找到一个融合，这个叫做 coherence， 怎么能找到一个融合，你才能把自己的这个视野或者自己的心境能够提升。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没有冲突，繁复跟简化，其实你可以从繁复里面找到简化，你只要找到这个错落有致的这个韵律。
可能吴医生和张老师的交流现在才真正的开始了。现在这个社会啊，商业化气息越来越浓重，要培养审美也好，有这个审美的心情也好，是不是我们要把节奏放慢一点，要把这个过程拉长一点，而不是说急呼呼的去把这样的一个审美的这种的感觉或者这个审美的过程把它过于人为化的加快。但是一方面审美这个培养的过程它是不是需要慢慢的积累的，真的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
陶张宇，那我觉得这个放慢的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了。甚至你可以说吧，这个在整个世界或者说你从西方的文明里面开始讲吧，近20年吧，潜伏着有一个这个越来越东方化了，从繁复从直线的思维怎么样走到一个非直线，一个空的一个空间的一个探索，包括印度的瑜伽啦，或者说是静坐啦，包括东方的艺术对西方的这个影响，整个世界的文明的意识已经开始走放慢，怎么样开始走这个宏观，这个已经开始了。而我们在看了，当然我不是在中国大陆生活，所以我还是对这方面的认识我可能没有张老师多了，不过我倒是有时候在视频上看到很多很有趣的这些建筑啊，或是摆设啦，或者音乐方面，大家开始追求这个简化，已经开始了，在中国也开始了。而这个简化这个宏观里面也是回溯到东方的一些这个原本的一些思维，有佛的这个元素掺入，也有道的这个元素掺入。我觉得整个文明的意识啊方向走到一个东方化的一个状态，就简化了。所以这个叫做 Easternization。以前只听过那个西方化 Westernization。你如果查这个牛津大字典的话，它只有这个 Westernization， 它没有 Easternization 这个字。因为这个还是很新的一个观念。
张老师常年游走在东西方国家之间，看过很多的艺术作品，自己也办过很多的画展，都接触很多艺术品和艺术界的人士。
听了吴医生的一个分享很好。我是这样想的，就是说我们生活在今天啊，回望历史，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就是这个历史是一个不间断的，但是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它并不是一个所谓的东方的就是一种简约，西方就是一种繁复。实际上东方在宋代的时候就尤其减速达到了高峰，那后来呢就突然就开始，不论是元朝入关满清灭明，这都是能够看到的，就是一种少数民族的这种繁复的东西呢，雕梁画栋啊，景泰蓝呢，这种东西突然就成为中原的一种审美了。所以呢你说如果说回望历史要探源东方美学的话，那是哪一段？因为宋元明清完全是不同的。那么西方其实也有过繁，比如波洛克洛可可这些东西很曲线呐、很繁复。但是它突然到现代以后，就是北欧的瑞典或者是这个日本，尤其到美国一些这个乔布斯设计的美学受东方的禅的影响。而禅的这个部分呢实际上并不是说中国在明清以后才有，那实际上是日本认为明清以后就中国的美学就衰亡了，而日本直接直追中国的宋代之前，宋他们认为呢是一种简约的，你比如宋词大家都认为是那是这个世界审美的美学的一个高峰。那么在二战之后呢，铃木呢把它传到了美国，因为他英文很好，那直接影响到美国，但是刺激出来的除了这个 John Cage 的这个简约就是无声音乐，同时也刺激了波洛克的这样一种低彩。实际上这个审美的东西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时间不同的人群当中可能会激发的是不同的反应，但是今天看 整个世界它是一种所谓的这个全球化的过程当中，我反而认为西方在审美上面抓住了一些很重要的本质。如果说留白简约是一种很高级的东西的话，那么东方的今天所谓一下代表中国去参加世界文艺比赛也好，时装设计也好，或者是产品设计也好，所谓的中国风，我不认为那是中国，那是可能是一种民族风，而不是中国风。那么中国如果要定位，东方如果要定位，你不能简单的截取一段，而要总体的看哪个地方能最能代表东方的一个审美。那么在今天的这个工业化，或者是今天的这个所谓后现代也好，你看产品设计，你看服装设计，你看建筑设计，恰恰是西方走出了一种特别简的一种方式，他注意设计的直线，或者是形圆就方，不仅仅是一种所谓的圆润。这里边的这种味道不能够在教学当中简单的去用东和西来标签，而我们要具体案例具体分析。当然在社会文化层面，我觉得今天的大陆也好，台湾也好，还真的是要检讨我们所谓的中国风，我恰恰认为是糟粕，而我们没有注意到的中国的那些优点的东西，但并没有成为主流。所以你看我们在很多地方看到他们开会也好，看到他们布置会场也好，聚集人群也好，都是锣鼓喧天，彩旗飘飘，都是色彩非常夸张。所谓的中国红，其实这个红是中国没有的，中国本来的红是一种暗红土红，而今天的红是大红，是赤红，是鲜红，这在中国过去没有。你包括今天复古的建筑，所谓仿清的建筑，仿明的建筑，刷的漆都是真正的大漆，这个漆在过去没有的。过去你看中国的漆是乌色发暗的，而这种红色接近德国的马库红，而在欧洲今天的设计美学里边，恰恰能够体现出中国已经丢掉了的那些非常高级的色彩和形貌。那就是我到澳洲来以后搞的创作来看，现在今天的澳洲的美术界，包括 Aboriginal 的这个创作，他们都不用自己几万年的这个材料了。我这次创作的作品，也就六月份要展览的作品，我拿到了或者说是发掘了，会要向真正的 Aboriginal 的艺术的材料致敬。这个可能会引起当下的很多艺术家思考，因为今天所谓展出的土著艺术的作品全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的新的材料，它只是借用它的符号，而材料的丧失我不觉得是能够抓住这个审美的一个本质。因为材料它有非常微妙的质地和非常微妙的色彩，而这种微妙的色彩和质地恰恰是审美当中最珍贵的部分，它能够通灵，它能够接近一个 spirit 一个魂。而这个东西呢，需要很敏感的很朴素的单纯的眼睛和恬静的心才能感受到。
我刚刚讲说的是东方其实是一个简约，因为很难说是一句话能够表达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穿越时空的一个整个故事。这个其中啊，这个东方的这个形成，这个艺术或者是他的这个审美或者他的这个人生观的一个形成，它是从文字开始吧，这是三千多年，甲骨文开始吧，三四千年了，这个几千年来的一个正朔，它是一个简化的，到了一个简化的一个成熟地，可是后来流失了。这个宋代它是一个分水岭，没有错。这个就是在南宋的时候，那个日本的那个僧人啊，就是那个明安荣西，在杭州出家了三年嘛，然后把这个禅学带到日本，禅的艺术、禅的茶道、茶艺带到日本去了。可是中国自己后来啊，因为很多的政治因素啊，或者说是杂七杂八的原因，它这个简约或者是留白这些这个审美，它反而失去了，被遗失了。可是这个从日本又在传到了欧洲，其实东方也有，中国也是在传，这是很细水长流的传。可是它这个真正的冲击是来自着这个日本，在19世纪中期的时候，在巴黎展出做了一个展览，所以在那个时候一下子很有震撼的打动了整个西方对审美的艺术的整个观念，不管你是烹饪、音乐，当然更是视觉艺术，受到了东方的一个简化的震撼， 从那个时候开始，打破的文艺复兴啊，这个洛可可啊，这些繁琐的方向，所谓的这个东方化在西方已经潜伏了很多年了，至少你可以说是19世纪的末期吧，都已经开始了。这一个方向，其实我倒是觉得同意，这个西方人走得越来越开明，尤其是近20年来，可是东方人倒是反而慢了点，中国人反而有些这个民俗或是繁琐的这个影响反而比较嚣张了一些，我觉得也是跟这个经济啊文化的这个稳定来说的。如果说再给中国多一些时间吧，我们自己自省一下，自己再过滤一下，我觉得还是会还可以静下来的，能够重新归本，找到我们原来的正朔，几千年来正朔的这个艺术方向。虽然是有点文化倒灌，是西方人可能带动了一个简化，可是原本归根究底来自于东方。可是这中间的历史的循环还是比较复杂一些的，没有错。
就又达成了共识哈，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最后一个话题，你们经常聊到，就是有审美要求的人，有审美水平的人，他对自己工作和生活，这个包括都是有一定的要求的，会不会说审美高的人就会很挑剔呢？我们先问一下吴医生，您觉得自己在生活中和工作当中是一个比较挑剔的人吗？挑剔有时候也是个好事，说明喜欢精益求精。
我不是刻意的要去挑，我就是我觉得我不喜欢的东西我就是看不上，我是不买
这个词
不是走自己想要的方向，也没有说是刻意的要怎么样，可是因为审美是自我了解的一个方向，就是看自己买的东西或是摆设，我发觉自己的确是在开始在简化简约，所以它自然而然这个流露出来的。可是我乱也很乱，因为我档案啊这个文件文稿什么也是多的乱七八糟的，不过就是希望他这边最后能够有一个乱中有序吧。
张老师，您是在生活当中要求会很高吗？对于这个工作和生活的品质
是有要求的，但是有要求不意味着强制啊，就是因为你生活在社会环境当中， 恰恰是你当你的审美有一种训练或一种要求的时候，你不会把它强加给别人，因为你会知道这种多样性，这样一种参差，就是因为这个东西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教育或者是不同的族群，它有一种约定俗成，慢慢形成的一种，它土里长出来，它血液里的。你即便主张有一种先进的审美，有一种时尚的或者是一种优秀的审美，但是审美这个东西说到底，它只能感召，只能潜移默化，不能像法律一样具有强制性。因为审美这个东西说到底是一种文化，一种态度，而文化态度都是温和的。所以我虽然是有要求，但我并不认为我在生活环境和与人交往过程当中因为审美不同而对别人产生歧视或者这样一种不接纳。但是在这种包容过程当中，我依然认为这个审美是有标准的啊，就在对比当中你更要彰显自己的价值判断，而在对比的这样的过程当中其实更能体现出审美的品味和审美的坚持。你比如说这个贝聿铭家里头，我去过他家的那个后院，周围全是老建筑，他就把这个自己的房子一面全弄成玻璃，那他就敢于这么做。那么他很喜欢克莱德的这个雕塑，为什么呢？因为克莱德雕塑都是叶片的金属做的圆的，而他的建筑的就是直角的。你看香港的中银大厦，包括这个华盛顿的这个现代美术馆，这些东西它是在审美的对比当中体现出它的这个要求，它能可以融起来。你怕他把克莱德的这个雕塑放在自己建筑当中， 他说我只有他的这个雕塑适合我的建筑，你仔细一看两个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而这种对比当中其实他俩有一种共通性，比如说都是简单的，你克莱德的这个雕塑就是一片薄薄的，他跟那亨利摩尔的这个亮感完全不同，但亨利摩尔也可以放在贝聿铭的建筑门前，你像华盛顿的这个现代美术馆门口就是一个亨利摩尔的雕塑，但是里边进去以后又是克莱德那种轻灵的飘逸的。所以你说审美这种东西其实是追求自身的 quality， 自身的品质，而在环境当中对比当中也能够允许别人的存在，因为这样一种环境的允许兼容更能体现出某种审美的特质。你要问我有没有要求，我有要求，因为问我有没有这个标准，我心里有标准，我家里就一定会简单，我买东西一定不会穿金戴银，很多装饰，不论是材质，不论是设计，越 挺阔，越简单越好。但是品质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在很繁复的东西里也能够体现出。你到印度去，我很喜欢印度的一些设计，但到日本去，我也很喜欢日本的那个禅意。你像我到了京都的退藏院，从古到今，日本的这种禅意的东西，它实际上抓住了，用木心的话讲，学中国误读了中国，误读的好。那么他通过跟西方交流，刚才吴医生讲了，直接启发了西方的现代的设计。而这种启发实际上是因为没有才会敏感，因为独特才会吸纳，因为坚持才会凸显其价值。所以既要有品质追求，同时还能够允许他者的存在，在对比和坚持当中能够体现出彼此的长处，刺激出彼此的优势吧。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